年啊，在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这个十六章、十七章这两章里面，律法书里面要再次来教导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十六章里面，看啊，教的弟兄跟十六章、十七章都讲得很清楚了哈。他透过文学上的一个描写，前面是用这种记事的，就是记载一种事情的一个延续性啊，中间插入的一个神的使者跟夏甲之间的一个对话问题。那这种记述的记载事情的这种描述法，那他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没有什么给我们有做一种评价。他不跟我们直接讲明这样的一个记载的内容有何最大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当然，加德弟兄跟我们谈到第一节到第六节，他用了很多的这些用经文的用词，都跟前面已经出现过的一些用词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出来他有很多的用词都是跟前面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虽然他没有做直接的评论，不过因为前面经文里面有不断的跟我们谈到人类的犯罪的问题，从第三章开始啊，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人的软弱、人的问题。实际上他用了很多很精要的字句来表达出人为什么会犯罪，人犯罪的一个原因，跟他的一个犯罪中间的一些很细腻的一些啊描写法，都在第十六章里面，他都有用类似的方法来给我们评价。当然，如果就光照十六章来看的话，我们的确也看不出他有故意做一种很明确的一种评价法。所以，为什么要有十七章？是因为十六章的这个评价要透过十七章来跟我们做一个评价，十六章的这个过程才会有产生十七章里面这个立约。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他不断的要去再三的重复申诉这个立约的一个目的是在哪里，所以这两章的确要来做一种对看。有十六章的这个描写，有关于人按着他所愿意的，他要来实行神原先给予他们的一个应许。就出发点，我们的确来看到这亚伯兰跟撒来，他们都是出于正面的，他们不是因着肉体的软弱而去行恶，而去对待这一些啊其他的人，做一种恶事的表现。整个十六章它并不是重点，不在乎这个地方，而是因为神的话，他们出于要去成就，而他们也等候了十年。这里再一次的谈到说，他们出迦南十年，75岁到85岁。十年的等候，神的启示怎么会落空呢？那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他们先愿意要来成就。当然，从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割礼的目的是来革除人的肉体的一些邪情私欲。以后在割礼的这件事情上，在五经里面啊出现了三次以上，都来谈到割礼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要割除人内在里面的那个肉体的私情啊，真正能够把人的那种肉体的力量能够完全的割除。所以从五经的这样的一个对看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关于凭着肉体的力量要来成就神心意的这一件事情，这个是他经文里面十六章跟十七章里面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这个主题的中间，我们也看出来两个后代，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一个是以撒的后代。 这两个后代要成为两种不同的意义，也就是以后保罗所要谈的新旧约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对比。我们要重新的来从这两章里面来思想，保罗用新旧两约来代表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这两个人，也就是撒莱跟夏甲这两个人，他的一个代表性。这样的一个代表性，我们要回到经文里面，他所要强调的，他不是说只有撒莱才可以存活，夏甲就不值得存活；他也不是说只有以撒才是蒙福的，以实玛利就不蒙福；他也不是说只有以撒的后代才是亚伯兰的后代，以实玛利的人后代就不是亚伯兰的后代。这个我们先要去厘清，我们也先要去明白经文的意思，而是说它有不同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有不同的一个代表性，而不是说这两种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有完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功能，不同的评价。就神的角度来看，他当初在第十二章里面对亚伯兰的后的一个祝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要因着亚伯拉罕而蒙福的人，因着亚伯拉罕而赐福的人，都是出于神所应许所赐的。所以不论是以实玛利或是以撒，虽然一个是出于应许，一个是出于肉体，但这些都是因着亚伯拉罕而拥有的。也就是说，神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那既然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那虽然他出于他的肉体，他行出了这一个不是神所愿意的，而生出了这个以实玛利的问题，但是他不能够改变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的话语。所以我们重新来看，很多人在重新来评论这个十六章跟十七章的时候，他会谈到说，那旧约他认为是已经过去了，旧约就不再有价值了。所以他们在看有关于第哥林多后书，有关于第三章的里面谈到保罗用说，那这个是死的执事跟灵的执事，或者说那一个定罪的执事，或是义的执事，那这个旧约的这个执事是渐渐要毁掉的，而这个新约的这个执事呢，它是不断的长存永在的。有人在评论这段的时候，就会以为那神就是要把旧约的这些有关于旧约的内容，神要把它通通废弃掉了，那神只单纯留下新约。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迷惑，他们就不看旧约了，他们也不再认为旧约有任何的价值，这是非常的一种被撒旦的那种心眼所弄瞎的，这样的一种错误。就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这些以色列人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心中还是被那个帕子蒙住了，他们不能够明白旧约的话。今天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内容跟旧约的启示，我们如果我们抱着跟以色列人是相同的观点，认为旧约实际上是废掉的话，那我们的心其实是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对于旧约真正的含义，神约的约永不废弃的这种观，主要的这种绝不改变的这种心意，我们是真的是也是心地上蒙上的一个帕子，我们不明白神立约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 虽然这里谈到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谈到用肉体生的是生子为奴，那按着应许生的他是生子之后是为自主的，来做一个对比。其实保罗的心中其实他更强调的是有关于罪的问题，他不是强调人身体上的这种身份的一个差别。不错，虽然这个夏甲是奴隶，他的儿子生下来也是奴隶，如果按照古代甚至按照旧约里面的规定，奴隶生下来的也是奴隶，这个是按肉体上来说的。但是按照这个圣经，它其实它更要强调的是有关于跟撒旦的国度和爱子的国度之间的一个对比性。它不是在强调今世的为奴或是为主的，而是在强调神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之间的一个对比。所以生子为奴是代表他是落在那个肉体的辖制之下，永远受的罪的控诉，永远不能够胜过罪恶来讲。同样的，亚伯拉罕因着肉体，他要来成就神的心意，就会在跟我们谈到的。那其实以后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救应许，而我们还想要凭着肉体来成就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一样同样会落在肉体的里面，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一天是胜过罪的。所以用这样的角度我们来看第十七章，为什么一开始神的显现他就要说我是全能的神，他现在要强调他的启示，神的启示的本质他是全能的这一位。刚才加德弟兄有谈到全能的含义的，不论他的一个言文上的一个定义在哪里，他先想出神本身是怎么样一种神，他是跟后裔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后裔我们都知道指向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只有当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明白只有这一位才是神所真正所要愿意的达到完全的那一位，那我们才知道为什么需要受割礼，为什么不要再凭着肉体来生育的问题。所以神全能的神他是要代表的人要达到一个神所要求完完全全的像耶稣基督的那样，跟他的神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后裔达到完成的时候，他跟我们谈到了后面这句话，他说你们要在你要行在我的面前，我们和本里面少了这个行这个字，你要行在我的面前，他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并且你要做一个完全人。那神对亚伯兰说的两个启示的内容，第一个是谈到他自己的本身，第二个是神的一个命令要求。他的命令要求是两个，一个是行在神的面前，一个是成为一个完全人。那这两个用词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有关于挪亚，他是与神同行，他是一个完全人，这个用词里面同样的出现了。在先前我们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谈到，神要的是一个完全人。挪亚是第一个被神认为跟他同行而且是完全的，他成为一个模式，以后亚伯兰也要达到像一个能够建造方舟，一个能够来拯救留下余种的这样的一个挪亚。所以亚伯兰他是挪亚的一个翻版，只是他今天做了一个更详细的描写，如何成为一个普通人达到跟神同行而能够达到完全的一个过程中，他用亚伯兰来跟我们教做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要强调神一开始的启示，这个启示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哈，很多的重复的语气中间只有这句话他不重复， 就单单只有这么谈的这一次，之后他就不断的重复他立业的内容跟立业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思想，真的是神原先的一个心意是要亚伯兰，你能够真正的是凭着信心来不断的等候，就是十年等不到，在十年你还是要等。实际上从86岁他生下以实玛利之后到99岁，我们知道有13年，13年中间神不再说话，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神为什么特别不说话，是因为当他凭着肉体生下以实玛利之后呢，神就不再向他说话，也没有记载说他向神说了什么，或是说他向神献祭什么，都完全没有记载。那到底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不过这经文就故意透过这13年的空白，他来跟我们表达13年的空白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用十三章里面，当他从埃及回来之后，那他经过那次的试验，他深深的知道那个财产其实是算不了什么，他很容易就知道，所以他马上献祭，他可以来到神面前马上就献祭，献祭之后神就启示。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就属世的这一些财务上对亚伯兰，他对他来讲虽然他暂时软弱了，但是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但是对于他的后裔要凭着应许生的，是凭着神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凭着圣灵的能力而来生下来的，来胜过去的，这一点上是最大的一个人最大的一个难题。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一个真的蒙召的人，当他心被恩感的时候，就是他要他为了神放下这一切所有的，他是很简单的，要撇下他一切的财产，甚至能够撇下他的事业，撇下他生命，他都在所不惜的。但是他要他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等候，能够去胜过他肉体的那个情欲，这个才是最难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7章，他又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蒙神选召的一个工人，他在对他肉体上的一个力量，他还是觉得他实在是很难去胜过去，他不断的向神来祈求，谁能救他？那神透过启示，透过圣灵来跟他启示。只有圣灵的心思意念来引导的人，我们才能够去胜过他。亚伯兰经过了3年的等候，3年的一个寻求，神也让他寻求了这么久之后呢，他向他启示，他向他直接的告白，显明真的要胜过肉体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今天对我们来讲，神立的这个新约，他用圣灵作为我们新约一个记号。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15章里面，他透过献祭，他立约了。今天我们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成为那祭物，我们也跟神立约了。既然有立约，就要有立约的记号。17章里面立业的记号是用割礼，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不再凭着肉体做一种约的记号，而是凭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透过圣灵成为我们一个约的记号。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透过方言来向那些不信的人做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也透过方言也不断地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说我们既然是蒙神已经赐下他约的记号的人，我们是跟神立约的人，那透过耶稣基督的代求，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蒙神垂听，蒙神眷顾。 但是同样的，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更重要的是立业的记号。立业的记号它要成为有功效的时候，它需要什么样一个内容？当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得到这个亚伯兰的立业的记号之后，他们以立业的记号为夸口，所以他们只得到认为，我只要受了割礼，我就是神的子民，神就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他来施恩典给他，而不愿意看清这个记号的真正的含义是要割除肉体的一些问题，把人的肉体的能力完全的割除。所以他们今天虽然读着神的旧约的话语，每天诵每个安息都诵读的摩西的律法书，但他们不能够明白，是因为他们真正他们的内心没有把他们真正的那里面的那个 part， 也就是他们肉体的这一个 part 把它拿掉。今天对我们新约的来讲，我们最怕的也是落在同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自认为我们得到圣灵了，我们自认为我们已经有新约的证据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胜过神所要求我们的，我们就以为我们是蒙神所眷顾的。甚至有很多的人，他们自认为他们得到神新约的这种记号之后呢，他就丢弃了旧约里面神的要求，旧约里面神律法的典章的一些吩咐，忘记了神原来立业的目的是达到完全。如果把旧约放掉了，把旧约废掉，那神达到完全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也永远因为你无知，你就达不到神的一个要求。所以透过这一些，我们再来思想，今天对我们来讲，新约的人也不要真的是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是高过以色列的。就像加德弟兄所说的，很多的人他们自认为他们真的是以撒的后代，是真以撒的后代，所以他们就轻看这个真正属肉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夏甲是外邦人，外邦人生的是外邦人，我们永远是外邦人，我们不可能成为以色列人，除非我们去受割礼，让照着以色列的方式去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就绝对不是一个神要的。但是一个肉体的上来讲是一个外邦人的，我们绝对不会去耻笑看清跟神有立约的这一些属肉的以色列人，因为神还是跟他们立约的。所以以色列人神有跟他们一个安排，给他们一个启示，一个方法，一条路，这条路可能跟我们一个属肉的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最终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透过立约的证据，让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如何回到神的话，如何坚持到底，像亚伯拉罕一样，坚持到100岁。虽然在等候的过程中，好像没有神的启示，我们还能够坚持到底，还能够持续下去坚持，这种人才是真的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以上的分享大概是这样。